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第二章第一节，我是沙伦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，他带我入艳艳处，以爱为旗在我以上，求你们给我葡萄干，增补我力，给我苹果，畅快我心，因我思爱成病，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，嘱咐你们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幔内生活的第三段。这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，那就指着内室的生活。十二节呢到十七节，就是在王桌前的生活。第二章第一节呢到第六节，那么这个就是在宴宴所的生活。所以我想这样就很容易记了。幔内的生活是包括内室的生活，在王桌前的生活，还有呢宴宴所的生活。奉献呢，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有些舍弃，奉献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有些损失，因为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了。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幔内的生活呢，一面来讲我们把自己献上，然后圣灵就可以开始在我们上开始工作。当然工作的时候也许有雕刻，我们会觉得这些痛，我们会经历到一些的苦难，经历一些痛苦，但是不要忘记幔内的生活严格说来还是享受的生活，喜乐的生活，所以应该是宴宴所的生活。宴宴所在原文呢是有酒屋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到了这里，到了宴宴所呢，你在这到处你因为酒在圣经里面是指着叫人喜乐的。你记得我们的主不是在迦南婚宴，他不是在迦南婚宴，不是把好酒留在后面吗？所以那个酒实在说来呢是指着喜乐来说的。所以这宴宴所的背后呢，很明显，很背后隐藏的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葡萄树，他是真葡萄树，所以呢他可以把我们淡而污的水变成酒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就是内室的生活当然里面有敬拜有赞美，然后有圣灵的工作，但更要紧，但一面来讲也有我们的奉献。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我们会被带到宴宴所。那谁把我们带到宴宴所呢？因为第三节说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。那这句话如果把它翻成我们懂的话，就是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。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一样，什么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是树当中的一棵树不能吃，就是知识善恶树。所以毫无疑问的，在整个伊甸园最中心的地部分，最中心的只有两棵树。那这棵树如果不能吃的话，那当然那棵树是圣灵希望我们能够吃那棵树，那这当然是神的旨意了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生命树肯定的在整个的果园，在整个伊甸园里面是可以说是胜过所有的树，所以就好像生命树一样。所以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在这么多树里面，他呢是一棵苹果树，意思就是说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。他所以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，因为生命在他里头。他在伊甸园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应该园当中的那棵生命树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他下面说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 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既然他是所有树林中最独特的一棵树，那当然生命在他里头。虽然这里用讲的苹果树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生命树什么样的树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问题这里是用诗意的说法。所以从这个表达里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我们能够尝它的果子滋味觉得甘甜，那生命树的果子总是叫我们觉得甘甜。那么在这个以前呢，这个是第五三节呢，是我的良人在男子中。那么第二节呢，是所罗门说的话，我的佳偶在女子中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面是王说的话，一面是苏拉米女说的话。苏拉米女说到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但是呢，所罗门讲的是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那这句话呢，是因为回答这个第二章第一节苏拉米女所说的话。因为她记得她自己是牧羊女，她每次记得她自己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，所以她就说，我是沙伦的玫瑰花。那沙伦我们知道是靠近如果你到了特拉回夫以后，如果你往北走一直到该撒利亚那一带，那沿着海那一带都叫做沙伦。那么在那一带的沙伦呢，玫瑰花不稀奇，到处都是玫瑰花，所以你知道这种花是很平常的花。所以在苏拉米女的感觉里面，我不过是个很平常很平常的人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我是谷中的百合花。百合花在圣经里面重在它的纯洁，但这里不是盆中的百合花。如果是盆中的百合花的话，是人来看顾，人来浇灌，因为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所以只有神看见，只有神浇灌，只有神看顾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是一开始的时候，当这是一开始，在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苏拉米女是这么介绍，这么想到她自己不过是谷中的百合花。那至于玫瑰花呢，是很平常很平常，因为你只要到了沙伦，到处都是玫瑰花。那么尤其如果大家真的去过以色列，你知道今天还是如此。所以我们晓得说，他说我是谷中的百合花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所罗门呢，就是我们的主，就很自然的就加上一点，那他说，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荆棘，但是我们呢，却好像是纯洁的百合花一样。那如果百合花在荆棘内，我请问大家，是荆棘要刺伤百合花呢，还是百合花刺伤荆棘？当然是荆棘刺伤百合花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对，这就是所罗门对苏拉米女欣赏的地方。不错，一面来讲，这个百合花是纯洁的，是神所眷顾的，神所看顾，也是神所浇灌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这个百合花是摆在荆棘内的。所以你看见，只有荆棘刺百合花，百合花不会刺荆棘。因为百合花的生命就这样的生命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今天我们要建造成为灵宫，你看你许多时候圣灵就把我们摆在荆棘丛中。有的时候你看见吗，你会学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什么呢？功课就是这里有人刺你一点，那里有人刺你一点，但是呢，你看见这是什么？这是所罗门，这是我们的主，他最欣赏的地方就是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他会受伤，他会受到刺激，他会沮丧，但是呢，他仍旧是百合花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许多时候神就把我们摆在一些环境里面，好像很难看的面孔，好像一个难听的声音。不要忘记，这是主给我们最好的机会，让主能够称赞我们，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这个狗咬人不是新闻，人咬狗才是新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做基督徒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受伤，这不是新闻；如果我们去伤别人，这才是新闻。所以这就给我们，这就是让我们知道说，是我们的主怎么欣赏我们。所以许多时候，他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我们相信主所给我们的环境都是最好的环境。给你的丈夫是最好的丈夫，给你的妻子是最好的妻子，给你的儿女是最好的儿女。不过有的时候有点刺就是了。有的时候主给你玫瑰，结果玫瑰上面有刺的。你很少主给玫瑰不给玫瑰上的刺。我们为着玫瑰感谢主一千次，我们有没有为着玫瑰上的刺感谢主一次呢？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奉献的生活，你看见吗？是接受十字架雕刻的生活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主把我们带到宴宴所，因为只有宴宴所，当我们享受在圣灵里面喜乐，我们才能胜过所有这些的苦难。经济叫我们沮丧，经济叫我们痛苦，经济叫我们落泪。当我们好像满了自怜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主的拯救是什么？不是叫我们沮丧，不是叫我们觉得枯萎，也不是叫我们觉得好像头都抬不起来，不是的，好像不是被一个事情压在底下，不是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主常常把我们带到宴宴所，要我们享受在圣灵里面的喜乐。所以圣灵常常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圣灵也常常把喜乐的灵浇在我们心里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我们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因着保罗受苦，因着保罗在艰难里，在艰苦里面，他们就忧愁。那么我们知道腓立比有许多的难处，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喜乐。这个喜乐的原因不是从外面来的，外面人可以刺激你叫你痛苦，但是我们的喜乐是从深处来的。因为我们被带到宴宴所，我们就能够常常支取圣灵里面的喜乐。那么尤其不要忘记，主所给我们的酒都是留到最后的，他把最好的酒留在后面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，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在圣灵里面的喜乐，都是因为主把水变成酒的结果。主把我们一个淡而无味的一个环境，把我们淡而无味的一种情形，弟兄姊妹，它可以变成什么？变成美酒。所以感谢主，只要圣灵，只要主的手指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干预我们，我们今天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他带我入宴宴所，以爱为旗在我衣上。那就承认我们这些人乃是蒙爱的人，我们是被爱的灵浇灌，我们也被喜乐的灵浇灌。当我们被爱的喜乐灵浇灌，我们就忘记忧愁。我们虽然受的刺激，虽然好像被摆在荆棘中，弟兄姊妹，只要主能欣赏我们，只要主能知道就好了。我们不过觉得我们是把谷中的百合花，我们不过觉得我们是很平常很平常的基督徒，但是感谢主，不知不觉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学功课的时候，我们的理是在耶和华那里。所以不要自己申冤，我们让主自己来说，来主自己为我们来表白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虽然在各种环境底下，虽然在周围四处都是荆棘，我们还能够喜乐，因为有爱危机在我们上。所以等到我们真的经历到圣灵的，真的经历在圣灵中的喜乐，真的被圣灵的爱浇灌的时候，你会遇到一种情形，圣灵的喜乐是我们不会想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喜乐，一直等到你真的被圣灵的喜乐充满了，我们从来不知道那个爱是怎样的爱，一直等到有一天神的爱浇灌我们了，那就证明说主是把我们带到哪里，带到宴宴所。所以保罗才说不要醉酒，但是呢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为在旧约里面，酒是代表喜乐。当然我们今天不应该醉酒，外面不应该醉酒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应该被天上的酒充满。 被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那个酒来充满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享受在圣灵中的喜乐。那弟兄姊妹，那这样你就天天的喜乐，过平安的日子，而且一个完全被爱充满的日子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在恋爱中的女子，她就不一样，好像就特别好看。一个如果真的被主的爱充满的人，你看好了，她很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一样，脸上是发光的。所以巴不得在这个很痛苦的世界里面，到处好像都是皱眉头，到处好像都没有喜乐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幔内的生活不只是内室的生活，不只是在王桌前的生活，而且呢，也是宴宴所的生活。那么等一等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如果你真的让圣灵来充满你，让喜乐的灵来充满，让爱的灵来充满你的话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这个器皿太小了。所以有一次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穆迪被神的爱充满了，然后被圣灵充满。那一次他知道他有一个经历他从前没有过的，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那个经历，不过他的喜乐到一个地步，他后来有个祷告，他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受不了了，求你停了吧。因为他知道说那个喜乐太喜乐了，那个爱是说不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，如果你经历幔内的生活的话，你一定会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历。那个灵是个喜乐的灵，那个爱是个爱的灵。宋尚杰博士告诉我们说，有人问他说，你为什么每次传福音都那么有能力呢？他告诉我们，他告诉大家说，他说他每次上讲台以前，他一定用半个钟的时间来默想神的爱，让神的爱来充满他。等到神的爱充满他的时候，他忘记自己了。一个真的被神爱充满的人是一定想不到自己的。传福音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有自觉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传福音啊，你传福音的灵啊，应该是一个很刚强的灵，那个灵应该要把下面所有的灵都征服了，尤其头10分钟，如果头十分钟你不能征服下面的灵，你反而被下面灵征服，你就被拖垮了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所有来听福音的人都是抵抗的灵，都是不要相信的灵，所以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知道，你看看他们的脸，你就讲不下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皮越厚越好，这个时候你感觉越迟钝越好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一个很有自觉的人很难传福音，你明白？他希望人喝彩，他希望人点头，他多看几个人摇摇头，他讲不下去了；他看几个皱皱眉头，讲不下去；看几个人睡觉，他讲不下去了。这就表示什么？表示他很自觉的。传福音的人，你要脸皮越厚越好，好像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你那个时候的灵可以征服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很多时候那个压倒式的灵就把对方征服了，很多人就蒙恩得救了。所以宋尚杰博士这样，他不是一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呢，他受过高等教育，他拿了博士，而且在还要拿了博士，后来到了这个太平洋，他把他的文凭丢在海太平洋就是了。那么他为做主的缘故，把自己当作傻子。他是道道地地的化学博士，他是有头有脸的，他是个有修养的人，他是个文明的人，他怎么会蹦蹦跳跳呢？你知道所有这个布道团的所谓沃特利布道团的人，包括季志文牧师在里面，包括这个还有宋尚杰博士，他们一传起福音来，这个都是典型的圣洁运动人，卫理公会的人传福音都是这样子的，哦，非常的火热，然后蹦蹦跳跳的。那么有一次季志文牧师在讲台上蹦蹦，就把讲台整个弄塌掉了，后来他们花钱去修的。那么宋博士也是一样啊，他这个一会儿拿出棺材来，说你们发财都是发棺材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讲这个人呢，你晓得他一定要灵很强啊。如果碰到下面有几个凶狠的灵啊，那一点没有错啊。有一次有人说，那次他的灵啊，真的征服叫那些本来那几个人呢是要去杀，是要去对付这个宋尚杰的，结果呢，那次圣灵大做工，那些人反而被征服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一个人如果他不是被神的灵充满，他一定充满自觉的。一充满自觉，你看见吗？脸皮就变得很薄很薄，稍微一有的反应，他讲不下去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他不是没有感觉，他有感觉，他当然爱护自己，当然没有问题。 但是问题就是他愿意为着神的爱，愿意把自己变成傻子，要赢得更多的灵魂来归向主。所以他说，我每次只要花半个钟头默想，结果神的灵就浇灌我，我就不再是我自己的人。这个时候我想不到我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的病实在是他，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就一直没有，所以他就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件事就是，当一个人被喜乐的灵充满，当一个人被爱的灵充满，他真的被带到奄奄说。所以只有当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喜乐和天上来的安慰，才是我们的能力，才叫我们能忘记我们的自己，我们能说来发表爱乃是神的爱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就是一个在幔内生活的人，他是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，一定是被喜乐的灵充满的，一定是被爱的灵充满的，因为这个缘故他忘记自己了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就是我们的器皿太小了。圣灵像太平洋一样，但是因为我们器皿太小的缘故，稍微一点点的丰富我们就受不了了。所以你要记得，如果今天不是先知的灵顺服先知的话，如果今天也如果那个目的他不懂得神自己的话的话，原来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，所以很清楚那个时候他被圣灵浇灌的时候，他觉得神的爱太大了，到了最后最后他太喜乐了，喜乐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怎么做才好，他觉得我受不了了，结果他说，主啊停了吧，就停了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了，今天圣灵的确像太平洋一样，他要充满我们这个人，但是我们的器皿太小了。因为器皿太小，你看见吗，有的时候圣灵的喜乐和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反而叫我们因爱成病。所以下面才说，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，给我苹果畅快我心，因我思爱成病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器皿的确太小了。许多时候圣灵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吃，好好的穿，好好的睡。如果你不睡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不错，你在那里尽量的就是延伸你自己的体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看，许多时候你知道说，我灵也会疲累的，不是不会疲累，我们身体会疲累，我们的心思情感会疲累，我们的灵也会疲累的。所以可见我们的器皿是不够大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做了爱的俘虏，当我们因着思念主的缘故，你看那个爱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，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会像目的一样，我们主啊够了，就这么多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一个经历的一个阶段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就说，耶路撒冷众女子啊，我指的羚羊和田野的母鹿，因为羚羊和母鹿都是最敏感的，嘱咐你们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，等他自己起来。因为不管他什么样的经历，就是属灵的经历，他会到弹性疲乏的时候，你知道一个弹簧啊，如果一直用久了以后，它弹性疲乏，它就不再弹回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需要安静一段，需要学习怎样安静在主的里面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里面常常一段完了以后来个希拉，再一段完了又是希拉，意思就是说这里一段经历已经刚好到一段落了，现在需要停一下，好像音乐的休止符一样，希拉停一停，然后呢再到第二步，然后才进到第二首诗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等到这个苏拉米女因思爱成病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，这个人很容易垂下，你看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一个人爱主到一个地步，有可能怎么样，有可能他生病了。这个生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器皿太小不够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的左手在我的头下，很明显这个姿势就托住我们的姿势，叫我们头不再下垂，叫我们能再一次再抬起头来。 当你看见我们荣耀的主，当你看见主的面容，你再一次发酸的腿下垂的时候，就再一次得着鼓舞。那么这个时候你才看见我们的主那个保守能力，托住的能力。按理来讲我们是不行的，但是感谢主，这个时候呢是主自己的爱来托住我们的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在整一段的经历到这个时候呢就到了尾声，到这个时候就到希拉的时候。那么现在主知道说他需要休息一段的时间，这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有多久，然后呢主再带他经过第二个经历，第二首诗歌，第三首，第四首，一直第五首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等到真的我们在幔内以后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器皿有多渺小多小。我们如果没有经历我们不知道，有经历以后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经不起主的祝福的，你明白吗？有的时候如果主祝福我们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可能就骄傲了。如果主祝福我们的话，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叫什么名字的。所以有的人神不能把很多钱放在他手里，因为主知道他一放在手里就要毁掉这个人的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如果在他的身上钱不是他的主人，钱是他的佣人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把更多的钱就托在他的手里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许多时候我们的器皿就是那么大，我们认为我们今天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但是我们迟早还要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，罪人蒙了主的恩典。在属灵的事情上，尤其属天的事情上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拉得太多了，不行的。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，我是不能举他的名字，你们一定都知道的，神大大的使用他，但是你知道因为太疲累了，因为太你看见吗？这个在主里面，他的确太怎么讲，那个爱啊像潮流一样，所以他不管到哪里，你看他一直是非常嗨，属灵一直是非常高昂的，一直在那个情绪底下。所以到了有一天他到了巴西就不行了。那个不行是从哪里开始不行？从身体开始不行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明白，属灵的工作，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。所以没有一个人，虽然你有心愿，虽然你要做神的仆人，但是你要记得我们都不行的。神的工作只有神来做，我们最多与神同工。所以如果你想人要做神的工作，迟早有一天你看那个负担太重太重。你想想看，戴德森弟兄1000多个传教士，他为他们祷告，都在他们的肩膀上面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压力压在他身上，他一面实在说来有主的同在，各方面都，尤其他都有属灵的经历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，属灵也有弹性疲乏的时候，属灵也有一种情形，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因着我思爱成病，这个病是因为爱病，就是因为你太爱主了，就是因为你常常活在他的面前。那弟兄姊妹不要误会，千千万万不要误会，属灵没有难处，圣灵爱是永远源源不断的浇灌在我们身上，然后圣灵永远像长江大河一样，永远像太平洋一样，它泛滥的时候你看见吗？就海啸海啸一样。但是问题不是啊，问题我们今天是很小很小的器皿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圣灵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扩充我们的器皿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才有第二首歌、第三首歌、第四首歌、第五首歌。所以一直等到我们靠住主的恩典，我们这个器皿让神更多的扩张我们，更多的扩大我们，然后到了一个时候他看见这个器皿够了，那这个时候呢你慢慢就会看见说我们就会达到成熟的地步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从第一个原子到第四个原子，从第四章第二首诗歌一直到第五首诗歌，你看见那个过程是渐进的，你会发现那里有一种成长的情，爱渐渐的成长，那个交通渐渐的成长，然后呢我们的器皿那个度量也渐渐的被扩大，因为只有十字架能扩充我们的度量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不是爱错了，也不是属灵错了，也不是在 这个至圣所错了，没有，这些都是对的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器皿需要主更多的来扩充它。所以从第二章开始，第二章第八节开始，我们很自然的就进到了第二首诗。那么这里面给我们看见第一座园子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稍微的或者我这样说吧，在经历里面，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。比方说你追求圣洁，那么你觉得我上一次发脾气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没有好好记住，所以下一次我要记得，我要告诉自己说我记住不能够发脾气。然后呢，你前四天都记住，到第五天你忘记了，结果你大发了个脾气，你又失败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你是一个很紧张的基督徒，你是一个爱主爱到一个地步，许多时候你看见变成非常的紧张。那么其实一个紧张的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，如果你不在乎圣洁不圣洁就没有问题了。你希望能像我们的主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